看哥林多后书第十章。
上一次啊，我们谈到第十三节，那么现在呢，我们从十四节啊往下面看，十四到十六节，这是我们都晓得，哥林多后书里的保罗是他的情感是相当的奔放的，那他不像好像其他书信那样子，这个好像口气啊很平和的，可在后书啊，他似乎是发牢骚，而其实他心里面真是很着急，因为，在哥林多，他的确这个遭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挫折，他爱那个教会，那个教会里的一部分的人也爱他，但是呢，因为从外面来了一些这些假师傅们，所以把教会里的弄得很乱，那些曾经爱他的，后来也反过来批评他，让他有一阵啊，实在是很伤心。假如说是一般的传道人，我相信他们也就放弃了。他又在那个地方又没有任何的好处，人家也不给他奉献，他也不是说是特别请他到那里去的，是他自己跑去的。跑去以后，用爱心来对待那些人啊，这个日夜的在这个教导他们，有一部分人的确很有长进，这个认识主耶稣基督，跟他的救恩，但是呢，根基不稳，所以对于一个传道的人来讲，这种情形是很让他们这个心里面难过的。因为他所侍奉的这弟兄姊妹就好像他的孩子一样的，好好的从好像刚刚吃奶啊，慢慢慢慢的长大，开始吃干粮，突然来了一批人讲一些话，把这个整个的人心都搞乱了。所以保罗面对这种种的挫折，他自己那个时候也不是一个年轻的人，那么他还有很多未来的一些计划，因为对保罗来讲，他不只是看着哥林多而已，他的眼睛越过了哥林多往更远的地方去看，他一直看到欧洲的最末的那个最远的那个西班牙他都看到了，他的这个负担盼望有一天能够从中亚这个从那个马其顿往上去，然后转过来往西边到罗马，然后再更往西边去到 Spain 那些地方，这是他的这个负担，也是神在他心里面的托付。那么他这个在哥林多这个地方遭遇到好像这一些的挫折，让他心里面实在很伤痛。所以我们看得到后书最后几章，他专门就是针对了这些假师傅们在这个讲，一方面要向哥林多的人尽情的讲出他心里面对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他们的爱心，对他们的盼望，以及他将来自己的一些这个计划。所以我们就看到在哥林多后书里头这个文章不是那样子的，好像很有条理的，这个语气也是这个不是那样子的平和，但是从这些里头， 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这个传道人他的心思，他的负担啊，特别他的爱心，他实在爱哥林多的教会，他把他们的等于小孩子一样这带起来的。所以到了这里，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十三节，他就在为自己的啊，在不停的好像在辩论一样的，其实他不是为自己在辩论，他要让他的心思，一个传道人的心胸，能够让弟兄姊妹们能够明白，明白了之后就对神的福音啊有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讲道的人，假如说是你自己讲的话不能够取信于听众的话，那你的一切的所做的事情都是空的，没什么意思，你可以讲的天花乱坠，一点果效都没有。所以一个做传道的，你必须要用你的生活来印证你的心思，而你要让人家从你的这个生活里头能够这个经历到你对他们的关怀，你对神的这个事工的那种负担啊，你这个心里面是怎么样子的，为着福音不能够广传那一种焦急，这种种的感情都在这个保罗他的话语里头露出来。所以我个人对哥林多后书是相当的这个爱顾，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传道人，他把他的整个的心胸都打开，让弟兄姊妹们能够了解一个真正的这个侍奉神的人，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啊，对事工是怎么样看法，待人接物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他在这个上面十三节最后他就讲到，很多的这些这个假师傅们用各种不同的话来批评这个保罗，好像讲到他这个不顾及到神给他所定下来的所谓的界限好像侵占到他们的这个地区去了。这个其实是很可笑的一件事情，因为哥林多在保罗去之前根本还没有福音，是保罗首先把福音带去的，也是保罗首先在那里面建立哥林多的教会的。那这如今这些假师傅们居然跑到这里来讲，好像保罗侵犯了他们的这个地界。所以这个保罗他这十三节说，我们不愿意分外的夸口，只要到上帝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去，不是我侵占人家的界限，乃是哥林多是我的界限，这个界限不是人给我画下来的，是神画给我的，所以我到你们这里来是名正言顺的，是神老早就给了我这个权限让我能够到你们这里来。所以现在我们从十四到十六节这里保罗就进一步的讲，他说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找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那么他的意思就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不愿意仗着其他人劳力所得到的果效来夸口。那么在今天这样子做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不大可能，因为你想想，就是 我们这个南加州这里现在多少的传道人来来去去的，是不是？那教会可以说在一个小小城里的，我想就在 Upland， 在 Rancho Cucamonga， 我想都是至少啊半打甚至一打教会，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我们很难讲说是不到。凡是人到过的地方去传福音，啊，我们只到那些没有人到过的，这个在现目前来讲几乎是不可能，几乎你要到很远的边疆区，可能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啊，那么保罗他可以啊，在这个弟兄姊妹们的面前夸口，因为他是第一个。带着基督的福音到哥林多的神的仆人，哥林多的教会也是他开始建立的，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从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六节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可以看得出来，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节，他对哥林多的人讲，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他就对哥林多的人讲，他说你们就好像是一个菜园一样的，他说是我栽种的，我撒了种子，然后亚波罗在我以后来浇灌，好像用水，因为亚波罗他也是个传道人，他口才很好的，所以他在保罗去到了这个哥林多之后，亚波罗也到了你，把神的话啊跟他们去传讲。我们都知道亚波罗他是一个对旧约啊是很有研究的一个信徒，那只不过他对主耶稣基督的道理还不太够，所以后来。啊，这个有其他的弟兄姊妹啊，跟他们跟这个亚波罗来这个解说，把亚波罗好像纠正了他对福音的啊一些的看法。那么，所以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上帝叫他生长。”他说：“我们都知道，一个教会能不能长大，完全看神。”啊，他是不是有心要来栽培这么一个聚会？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章，在第四章第十四、十五两节，他也讲得很坦白，他说：“我写这话不是叫你们羞愧，乃是警戒你们，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傅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所以没有比这个更明显的，就是哥林多地方的福音是保罗带去的。哥林多之所以能够在那个地方啊有一个灯台在那地方，完全是使徒保罗他开始的，他是他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他们生命，让他们啊那个得救了。他讲的很深啊，这个心思很重的一句话，就是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这是历代以来，我想教会里的都是这样子的光景。大家都要去教导人家，你看现在不知道多少师父要跑到大陆去啊，跟人家讲神学这样那样的，但是为父的确实不多，就是要有一个像父亲的那样子的爱心的一个，像父亲那样子说是疼爱这个信徒的人很少很少，而且父亲 是一个人生命的源头，是不是？就是在教会里的讲道的多，真正带人得救的就很少。所以保罗他很坦白的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们讲，你无法否认是我来建立啊，这个开始哥林多的教会的。那么他在十五节就更进一步的讲得更明显，他不是靠着别人劳力的成果来做一个不该夸口的一种夸口。所以十五节他怎么讲？他说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的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地界，就可以应着你们更加开展。他说啊，我们不是靠着别人的劳碌，好像人家先到这里来撒种浇灌啊，这个靠着神的恩典让这个教会慢慢的长大，不是这样子的，是我们跑到这里来撒种浇灌的，是撒种浇灌的啊。所以我们若是要夸口说这个哥林多的教会是我保罗开始的，这个并不月份，并不月份，而且我指望你们等到有一天你们信心增长，你们就会把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因着你们可以更加的开展。就是我来这个建立了你们的教会，并没有说是就此就为止了，我的心思是盼望等到有一天你们的生命长大了以后，你们可以把神给你们的界限把它更加的推广。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福音真正的广传的一个形式，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说是在这里然后跳到那里去，然后跳到那里去，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们就把这个地界借着福音慢慢慢慢的开广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 Rancho Cucamonga， 假如说我们看不到我们周围的人福音的需要，那我们是辜负了神的爱心。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 Rancho Cucamonga， 不把我们放到其他的地方去？就是因为在 Rancho Cucamonga 的周围还有一个地盘在这个地方，这是神已经把这个责任放在我们心里，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看到弟兄姊妹们对这个我们东边的布道所好像没有什么负担，我觉得这是错误的，这个不是神的心。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没有放到其他的地方去？就是因为我们地界还可以在这个扩展，还可以在扩展。保罗他从来没有忘记他要把神所给他的地界能够更加的开展，他说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方太纳现在没有其他的人在那个地方，这是我们该去占有的开发的一个地盘，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可以说其他的人也会去传，为什么一定要我们去传？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所以很坦白的一句话，就是讲这个话的人根本没有像保罗所说的这样子一个传福音的这个负担，他们自己好像 很舒服就够了。可是一个真正的知道神的心意的，我们的地界应该要不断的扩展。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一个地方？不是没有道理的。所以保罗的盼望是当哥林多的人信心增长之后，可以帮助他推广福音的工作到更遥远的地方。这个是神给保罗的负担，不断地把福音传向未达到的远方之民。使徒行传十九章啊，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一节，十九章二十一节，这是他那这个讲到啊，这个他这个在以弗所啊、哥林多啊这些地方啊，他是二十一节说这些事完了，保罗心里定义经过了马其顿、亚该亚，就是哥林多那个地区的，就往耶路撒冷去，又说我到了那里以后，你看也必须往罗马去看看。于是从帮助他的人中打发提摩太、以拉多人往马其顿去，自己暂时等在亚细亚。你看他的那个心不断的要把神的福音更加的推广，他要经过马其顿、亚该亚，就是哥林多啊，这个他们那些教会所在的地方，回去耶路撒冷之后又到罗马去看看。所以保罗是这样子走的，这个路是不是他到了亚该亚，然后把一些救灾的款子送到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被抓起来，但是他的心思是要到罗马去，所以最后他送到罗马去了。虽然是到那去坐监的，他还是去了罗马，是不是？哎，所以这个是保罗他的心思啊，在以弗所的时候，他就要往罗马去；在哥林多的时候，他要到西班牙去。这个是在罗马书，这个是在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第二十到二十四节。你看他对罗马，他还没有到罗马去，他就跟他们讲了，他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就如经上所记，未曾闻知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这个就是福音的负担，是不是？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存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七心向往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你看他对罗马的人讲的是比罗马更远的地方，那就是 Spain 啊，西班牙的地方。那他的眼睛已经越过了罗马，看到西班牙去了啊。所以一个有福音负担的人，他不受到限制的，他不受到限制的。神也会在这些人的心里面放一些负担在那里，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地界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地界在什么地方。 那么第十六节啊，我们看是保罗表明他的心志跟他的愿望。十六节说，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情来夸口。他无论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都一定在主所划给他的界限之内，他绝不跟随他人的脚踪夺取他人的成果。这个是保罗他做事的原则。也感谢主，在他那个时候他有这个特权，我们没有，但是我们还是，神还是给我们另外的负担，是不是？但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心，你没有心，神老都知道你没有心，何必把负担放到你心里头？神老早就知道了，你根本不是那块料，你把这个负担放在心有什么用？白放。所以他把负担放在那个有心的人那里，同时不断的在提醒你，哎，那个地方你还没去。下面我们看第十七节，第十七节他讲的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个是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常常出现的教训，因为我们人的问题就是喜欢夸口。圣经再三的提醒我们，假如我们要夸口的话，不要夸自己，要夸我们的主，要夸我们的主啊！特别在诗篇里头，在诗篇里头不断的出现这样子的提醒啊。我们看几处好了，好吧，诗篇二十篇，诗篇二十篇第七节，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我们不以我们的车马这个人力军力去夸口，我们要夸的是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名。所以你假如要夸口，你就指着主夸口，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跳到诗篇115，诗篇115，我们知道115、116、117、118这几首诗歌是犹太人他们在逾越节的时候，所这个逾越节晚餐结束的时候所唱的诗歌。我们记得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之后唱着诗就上这个橄榄山去啊？他们所唱的诗歌就是这些诗歌，就是这些诗歌。诗篇115第一节，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不要来夸耀我们的名。假如要夸耀的话，夸耀我们的神，夸耀我们的神。所以这个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我记得前年我回 Cincinnati 去，他们这个40周年吧，40周年啊，这个纪念 在我上台之前，他们呢有个英文牧师就上去读了一句圣经，就是一诗篇115第一节，他就是提醒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教会庆祝40周年，没什么可夸的，假如要夸我们就夸我们的主。所以我很阿们啊，那个传道人他引用的那一节经文，所以我今天也把它提出来，就是不要归于我们，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还再三的提醒自己，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所以我们若是要夸口，我们就指着主夸口。再看啊，耶利米书，耶利米先知书第九章23、24两节，这是我们常常也喜欢引用的经文，是不是？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这都是我们人喜欢夸口的，是吧？聪明啊，这个力气大，有钱，对不对？你看看那个 muscle man， 哎呀，在那个上就把这个肌肉一个个像气球一样的鼓起来，就是要让人家看呢 他们那都用这个勇力来夸口，对不对？那有钱的人嘛，当然了，那个什么前不久还有一个大陆上一个那个瘦瘦的那个人叫什么阿里巴巴吧，什么又叫什么的孙云，是不是啊？他也是到处夸口啊，夸什么？才有钱呢，现在对不对？就夸口，所以人都是个样子啊。那大家要夸口的，当然了，有智慧的，你看那看拿诺贝尔奖金呢，把那个东西拿着啊，给他看，这了不起，对不对？可是弟兄姊妹，我们族里面的人千万不要羡慕世界上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空空的，没什么意义的，一转眼就没有了。你那个身上的那几个球，再过一两年，你们我从前也有几个球啊，这现在一个也找不到了，那你这属于有什么可夸的呢？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来啊，这个智慧更不要夸了。我看到很多人聪明的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什么都忘光了，你要问他自己姓什么，他有时候不记得了，有什么好夸的呢？没什么好夸的，对不对？但所以这个圣经里头啊，特别在旧约里头不断的这个提醒我们，假如我们实在要这个过过夸口的瘾啊，就夸我们的神好了，那是绝对可以夸的啊，这也值得我们去夸口的。我们再看一处好了，这很有意思，是吧？罗马书第十五章，17-18。所以论到上帝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除了基督借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榜样。你看现在传道人有多少都在夸耀自己的，哎呀，特别那些搞灵恩的人， 一天到晚讲他跟谁祷告，这个人马上就从病床上跳起来了，等等等等的这些事情，很明显的有许多都是些啊这个谎言，讲得很老实的啊，都是些谎言，但是他们大言不惭的，就是因为说，只有这些东西，普通人才感兴趣。这个当大陆的福音的门刚刚开放，我想大概是八几年吧，哎，就有人送了一个这个 tape 给我，哇，那个上面这个封面上啊，那个 cassette 封面上都是火。原来里面呢，就是讲有一个美国的，有一个这个啊灵恩派的一个传道人，跑到大陆去，简直是到处的疯狂啊！因为从来也没有这样子的人公开的到大陆去传福音。那个时候，美国这些人很受欢迎的，因为这个大陆要跟美国搬交情嘛，啊，现在他们在赶美国人，不要他们去了啊。在那个时候，哎呀，那个人手上抓了一本圣经，我就没有看到他翻开圣经读一个字，都是讲的他跟这个人治病治好了，跟那个人治病治好了，哦，简直就是神仙一样的在那里夸来夸去。我心想，你干什么呀，啊？你呢？现在那个胎爬在那里，我在留作纪念，我看都没看，我都看那个封面就够了啊，不需要再看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的有时看，所以我一听到有人夸口，我就心里面很觉得恶心，因为这圣经里的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不要夸口，不要夸口。你若是要夸，就夸我们的主，只有他是真正的值得我们来夸耀的。最没有道理的就是夸自己，这个实在很恶劣，是吧？或者是龌龊，我可以讲啊。最后再看一处，我们就停止了。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六节，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假如我们要夸，我们可以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保罗在这里讲的，在我们做神儿女的人身上有两个很明显的果效，是不是啊？就是就我而论，假如说是啊，这个指着我来讲，这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是整个的世界是受审判、受咒诅的，不再对我有任何的吸引力。就是就我而论，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在吸引我的地方了。这个事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已经是个受了咒诅了。而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对我来说，我已经不属于这个世界，我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我已经脱离了所有世上的一切的罪恶。所以 我所夸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什么？就是讲到这个十字架已经把我钉在上面，让我受到了所有的咒诅，所有的审判，不再去吸引人了。一方面就是我已经跟这个世界无分无关，因为我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个就是我夸口夸十字架就讲死，是不是？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所以有什么可夸耀的呢？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应该只看到自己的软弱跟败坏，假如他是真正的总是看到自己的软弱跟自己的败坏的话，他就自然不觉得自己还有什么可夸的了。就现在很多人都喜欢有个头衔，弟兄姊妹，一个传道人最好不要有头衔，更不要说神仆。我觉得真是有的时候觉得很恶心。你假如讲神仆，你就要小心，你时时刻刻就要像个神仆，不然的话神的名通通比你败坏掉了。你嘴里的到处挂个名说神仆，人家一看，哦，这个就是神仆。你自己固然是没有什么荣耀可言，连神的名都被你羞辱了，你何必总是要讲给自己神仆干什么？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只应该常常看到自己的软弱跟自己的败坏。当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都是那些东西，没有什么荣耀光辉可言的。那今天很多神的仆人，他为了让人家晓得他是个神仆，一个十字架大概有人一个十字架大概有少说也一个五六磅重吧，挂在那个地方。哎，我就不晓得那个衣服左一套右一套的那个穿在那，一个人本来是这么小，他你跑出来一穿变成这么大，没什么道理，不是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该有的一种表现。一个传道人，一个真正神的仆人，应该只看到自己的软弱跟自己的败坏。假如你真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很自然的就不会去夸耀，也不敢去夸耀。盼望我们都能够这样子做。第十八节，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他接着上面十七节讲，夸口的当值得主夸口，为什么？因为蒙悦纳就是蒙神所悦纳的，不是我们自己所夸耀的，乃是神所夸耀的。真正神的仆人不求人的称许，只求 主的悦纳，是这一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是不是？我们只盼望能够蒙神悦纳，我们不在乎人家怎么样子来称扬我们，甚至于自己再怎么样子称扬。这些人了解，像世人那样子自我称扬，固然是虚空的了，就是世人的颂赞也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从主所得到的称许才是有价值的。因此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五节这样子讲，哥林多前书四章三到五节，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些啊。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作称赞。假如我们觉得有什么好的值得神称赞的，你就等到将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会给你该得的称扬。自己在目前就不要去胡乱的在这里夸耀自己了。一个人是否是神的真仆人还是假仆人，在这一点上面可以把他们分别的出来，就是到底我们是在乎人家的评论呢，还是不在乎人家的评论。假如我们是一个真正神的仆人，我们不在乎世上的人给我们什么样子的评估，因为他们多半都是错误的评估啊，而且他们的评估在神的标准的衡量前面也是没有任何的价值的。因此上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他不在乎人家对他怎么讲的，因为人的我自己所讲的固然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价值，就是世人给我的评论也是没有什么意义跟价值。我心里面的那种败坏人家不知道的，人家还讲我蛮有爱心，其实我心里面一天到晚都是在这个要害人的念头，那人家对我的这种这个称扬有什么意义跟价值？假如连我自己都知道，神知不知道？当然知道。假师父们所追求的是今世的财富、势力、名誉等等，所以这些人重看人的称许，因为有了人称许，他有可能得到这些，人家给他的财务势力跟名誉啊。真正神的仆人，他们所向往的是什么？是天上的赏赐，所以他们所看重的是神的称许。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常常要记在心里面的。假如我真正是神的仆人的话，我应该更看重、更向往天上将来给我的赏赐。我们因此上要重看神给我的称许，人家给我的称许一点意义都没有。神不会因着 世界上的人对我称许，就将来给我赏赐，没有的。神有他自己的标准。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三章二十四节，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其实我应该从二十三节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无论做什么，你都要想到你这是为主做的，因为将来你所得到的基业是从主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应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对主讲。所以我常常给弟兄姊妹们建议，我说弟兄姊妹，假如你真是要替主做一件事啊，你就跟他讲，哎，主啊，我在为你喝这一口茶。我相信你假如真的是为主喝的，主会纪念这件事，再小的事情他也会纪念。问题就是你在主的面前你不能够扯谎的，你没有，你不是为他喝的，你是讲为他喝，他不会接受的。无论做一件什么事情，假如我们觉得真正是为主做的，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跟主讲，主啊，我这件事为你做。我记得我从前讲过一件事情，我第一天把我的工作放下来，在 Cincinnati 在教会里的服侍，那个时候 Cincinnati 教会连个工人也没有，就是我一个大一员大将在那里，整个的一个大教堂就是我一个人。所以我早上跑去就在这个教堂里头啊，这个这里看看那里看看，一看看在地上啊有些纸靴子，我就把这个纸靴子就很自然就捡起来。捡起来以后马上心里面就有一种感觉，我说 我把个工作放下来跑到教堂来捡这个纸靴子有意义吗？马上心里面就有另外一个感动，不要忘记哦，你这个纸屑子是为主捡的。哎呀，我的眼泪忍不住我流下来，我说主啊，这个纸屑子我是为你捡的。所以任何事情无论大小，我们假如为主做的，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我这是为你做的，主都会纪念。再看一处，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三节，也许我们这个从二十节读好了，好吧？这个是这个路加福音的八福啊。耶稣举目看着门徒说，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你们哀哭的人有福了，因为你们将要喜笑。人，你该注意，人为人子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的祖宗的先知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若是为了主而饥饿，若是为了主啊而哀苦，你们就有福了，因为神要为着这些事情来赏赐你们。所以我们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秘诀是什么？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把握，我是为神做的。我被人家骂，我要转过头来对神说，神啊，我没有回骂，因为什么？我为你被骂的，你有福气。这是神的话，你为着他受苦，神要恩待你。再小，我相信再小的一件事情，神都会纪念。我们再也找不到另外一个比神这样子更能够知道万事的一个主人。你到哪找到？你以为在世上一个好 boss， 假如说是你吃了苦了，你不告诉他，他不知道。但是我们的神，你不必担心他不知道，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到吧，不要在人的面前夸耀啊。我们所该注意的就是我们的主，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冲着他来，而且他必定会记在账上面的，他必定会的，因为他自己讲他会这样子做的。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来看第十一章。那么第十一章啊，这个第一段呢，是我觉得很动人的。第一段是讲到神的儿女怎么样子对神要忠心。圣经里都用许许多多的比喻来说明神对信徒的爱，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些比喻讲到神像一个父亲一样的，这个就是说神他丰丰富富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像父亲一样的，他保守我们的安全，像父亲一样的，他赐给我们做他儿女的那个荣耀的身份，这是神像父亲一样的给我们的啊。那么圣经里的也有其他的比喻讲到神对我们像是一个慈母一样。那么当我们讲到神像慈母，就是讲到神对我们很细心的看顾，对我们也百般的忍耐，这些都是母亲的啊，对孩子一些特征，是不是？所以圣经里的 有的时候讲到神像父亲，有的时候讲到母亲，讲当他讲到父亲的时候，他是讲到上面我所说过的这些，当他讲到神像母亲的时候，他是指的这些。那么此外还有不少的比喻，讲到神对我们像丈夫爱他新婚的妻子一样，是不是？以赛亚书62章、耶利米书2章都用这样子的比喻。那么当圣经说神像丈夫爱他新婚妻子一样的爱我们这些信徒的话，这个就是形容神对我们的爱，情义是最浓，相思是最切，关系也最亲，同时也强调我们对他的心意的专一跟纯真。所以当神他说他爱我们像新婚的妻子一样的话，他包括两方面，一方面讲到丈夫怎么样子对妻子，同时也讲到我们这些做他好像像妻子一样的，在他的面前该有什么样子的责任。那我们应该啊，这个对他的心意是专一跟纯真的，一个好的妻子应该这样子对丈夫，对不对？另外就是我们要保持生活的圣洁，不可以见异思迁，是不是？看到还有其他的啊对象，好像又去动心思啊。我们对神要始终的圣洁，始终的圣洁。那么现在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就是讲到神，我们对神的心意跟对神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在后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他举的例子是很生动的，因为他用了很多人际的关系来表达我们跟神中间的那种啊这个交往。所以我们看到下面啊11章，这几节圣经是很动人的，很动人的啊。我曾经啊这个说过，我今天甚至说过，第10章到13章这个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为着他的身份、他的心智跟侍奉来辩护。这一件事情我们都知道是一件使徒他极不愿意做的事情，假如你跟我都不愿意做，保罗更不愿意做，那为什么保罗要做？保罗之所以做，一方面他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件愚妄的事情， foolish， 你本来不必要去为自己辩护的，对不对？可是他不得不这样子做，为了什么？是为了福音和哥林多人的造就，他不得不做这种愚妄的事情，这种看起来很 foolish 的事情。你是个大使徒，为什么把自己好像降低，还来跟自己啊辩护这个辩护那个，也一方面你叫人家我们要表现出很伟大，因为一切的事情都是神掌管，那我侍奉神，人家亏待我，神还不知道吗？这个是真实。但是保罗不知道吗？保罗当然知道这个。那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他明明知道这个，这个不是一种好像这个崇高的啊一种作为，好像能够把他大使徒的 这么个身份啊，能够这个啊、荣耀，他还要这样子做，是为做什么？他是为着福音和哥林多人的造就，他就觉得他不得不做这个欲望的事情。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九节，我们回翻到后面十二章十九节，保罗说，你们到如今还想我们是向你们分数，我们本是在基督里当上帝面前说话。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事都是为了造就你们啊。这个是保罗为什么要讲出上面的这些话来，他是不得已，他不这样子讲，哥林多的人就不能够了解他的心思，也不能够这样子很心甘情愿的接受保罗给他们的许多的教导。他夸奖哥林多的人对他从来的那种宽容，因为曾经有大部分的信徒因此而改变了对他的态度跟了解。他也为着这个哥林多的这些信徒对他的所做的这个事情的一种反应而夸奖哥林多的人。我们看到在后书，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二节到十六节，这是他在讲他自己的心里面话。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了亏负人的，也不是为了受人亏负的，乃要在上帝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要表明出来，故此我们得了安慰，并且在安慰之中应你们众人使提多心里畅快欢喜，我们就更加欢喜了。他说，我若向提多夸奖的你们什么也觉得没有惭愧，因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正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都是真的，并且提多想起你们众人的顺服是怎样恐惧战惊的接待他，他爱你们的心肠就越发热了。我如今欢喜能在凡事上为你们放心，这个完全是一种，可以说是一种毫无保留的那种情谊的一种奔放，就好像一个真正爱孩子的父亲，他把他的心里面的话通通讲出来了。讲老实话，哥林多的人也许不能够了解，但是保罗这个做父亲的，他对他们毫无保留地讲出来了，因为他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人像孩子一样的会回想到当初保罗跟他所讲的话，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了解了，哦，现在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使徒保罗当初讲这个话。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讲，很少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懂得怎么样听到的， 也许我讲这个话，弟兄姊妹们心里面不大服。哎，我怎么听到听了这么多年还不知道听到？为什么我讲这个话？因为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们把那些不重要的道就听得进去，而且是不断的有反应，对那些他们该听的，那很重要的，他们不听，不应该生气的，他们拼命在那里生发脾气，啊，该去悔改生气的，他们没有听进去，所以我说弟兄姊妹们常常，我自己在这一方面可以做一个见证，我从得救到今天，我听到从来没有听过一次道，说是对讲道的人心里面觉得愤怒、觉得不平等等的，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知道我坐在这里听，是听神的话。假如我这句话我发现是从神来的，我就拼命的要记在我的里面。假如这个话是讲员他讲的，或者说他对另外的人讲的，那我就耳边风。我从来不为了这个，哎，我又不是个样子，这个讲员为什么讲这件事情，他说太把我们小看了，我们怎么会这个样子。假如说是你觉得这些话这个对你无关，你为什么要去发脾气？你为什么要这个反复的记在心里面？你干什么？所以我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说是我为一个讲道的人心里的发脾气，哎，我也没有这样子，你为什么这么讲？你没有这么做，这个道就不是为你讲的嘛，这很简单，对不对？所以我每一次听得到一个，我都是很高兴的，因为什么？该听的我都听进去了，不该听的我老早忘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能够知道这一点，不要认为今天有人讲说，哦，他说今天呢，这个人讲到讲的太这个太毒啊，啊，或者说觉得太这个专断了啊，这个根本没有人这样子，他还要讲，你怎么知道？讲道的人不是对一个人讲的，讲道的人是对所有的人讲的。假如他真正是一个讲神的道的人，他该讲的话，他所想的应该是顺着圣灵的指引。所以在这个听众里头，一定有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该听这个的，所以他在讲。假如说这个不是听跟你讲的，你就感谢赞美主，你为那个该听的人祷告就是了。为什么要去发脾气啊？跑到去有一天还我那时候刚刚到 Southern California 来，那个时候我这个起初啊听到 Chuck Swindoll 的讲道，正好他是那是早上，我正好早上有的时候这个不该我讲到的时候，我就打开收音机就听 Chuck Swindoll。 每次 Chuck Swindoll 一讲完了道，他跑到这个门口去，大概是送人了，都有一些妇人， Dr. Swindoll, I disagree with what you said today。 那 Chuck Swindoll 说哈哈哈哈，各啊，因为你要 Chuck Swindoll 怎么讲？ Chuck Swindoll 讲的，他讲的这个话是今天神要他讲的，他讲了。那个妇人，假如说是你不同意，你就不要就不理他，就是因为有其他的人，他真正的该听这个的，他们这个听进去了，这个倒是为他们讲的。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你们听了所有的道之后，只有什么？
只有惭愧，只有在神的面前立定心志要悔改，不要去恨讲道的人，不要去这个回去饭也吃不下去了发脾气，这些都是不对的。传道人讲的话，有的时候他是不得不讲的，他不是对你讲的，有这么多的人听，也许只有一个人要听这句话，他就自己讲出去，他就对着那个人，你不管这个事情，你跑到你的去跟着后头去发脾气，有道理吗？没道理。所以听到要会听，我常常讲，今天会听到的人不多，所以啊，有的就跑到这来，不应该喜乐的呀大喜乐，啊，不应该这个发脾气的呀大发脾气，主要就是因为他不懂听到。所以保罗他讲的道，常常许多人听不惯，气得一塌糊涂。再加上旁边有些这个假师傅，一点点火啊，这一热起来，马上大批的人跟着后头，就什么就造反。所以今天教会里头常常会有这种事情的。好了，我们下一次啊，从第二节，从第二节开始，也许从第一节好了，从第一节啊。这个开始看，第二节到第六节是很重的，是很重的话，保罗指出哥林多的人有四方面的不忠心，有四方面的不忠心。这件事情啊，在希腊的文的原文里的很容易看得出来，因为。在原文里的每一方面都是靠一个连接词来把它起头，这个希腊文叫 gar 啊，就每一样东西里的就有这么一个字把它来起头，所以一看就晓得这里一二三四。而且那么我们下一次比较详细的来讲这个保罗指出来的哥林多的人在哪些方面是不忠心。也许我先讲一讲，第一，他讲的这个哥林多的人对神不忠；第二，讲到他们对基督不忠；然后第三方面就是讲到他们对福音不忠，最后讲到他们对真理不忠。所以对神、对基督、对这个福音、对真理，在这四方面他们都不忠心。所以保罗他说就把一个好像做父亲的啊，这样子很存着爱心的仔细的给他们分析，你们呢在这些方面让我很失望，让我很失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下一次啊再细细的来看这几个不忠，这几个不忠，我相信这些不忠可能也是我们的不忠。所以我们下一次啊一同来看，我们都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话再一次受到提醒，知道
哦，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是太过于亏欠，我们还像小孩子一样，可是我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孩子，我们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你话语的面前应该要怎么样子来领受，怎么样子来蒙造就。谢谢你，保守今天晚上不能够来的这些弟兄姊妹们，求主祝福他们。明天我们要在一起聚餐，祝你与我们同在。星期天给我们祝福，赐下你的话语，感谢你，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